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好，
我们现在又是主日学的，我们学习讨论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1到25节，三组的题目。第一组题目：撒玛利亚是个什么地方？福音是如何传到这里的？为什么福音第一次传到异域是因着大逼迫而发生的？门徒在这过程中有什么被动和主动的表现？这样的现象给我们什么启示？
对，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啊，撒玛利亚是个什么地方？
撒玛利亚的话呢，按照地理的位置来看的话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在犹大这个北
北
边。
边啊，对，在以色列的这个版图上啊，其实西边呢就是地中海。东边呢就是旷野，约旦河旷野啊，在这个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其实从上到下，在罗马统治下有三个省，最北边的是加利利，耶稣和12个使徒都是在那里长大的啊。然后呢，中间就是撒玛利亚，南边下边就是犹大省，这是三个行省啊。三个行省，耶路撒冷就在犹大省。但是呢，在犹大省的北部，所以距离撒玛利亚是很近的。但是呢，你刚才说这是地理上，撒玛利亚在文化上是有一些特殊性，因为在历史上的原因，他们呢和外族人通婚，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血统不太纯正，而且呢，在历史上和犹大省的犹太人有一些纠纷。这个有一些过节，使得他们不和睦，所以呢，他们的文化并不是一样的文化
对，
啊，
不和睦，而且也不往来。
不往来，
那主这耶稣在我们讲是跟撒玛利亚人对话的时候的背景，我们就已经学习过这个问题。那么第二问是福音是如何传到这里的？
从《使徒行传》看呢，这是福音外展的第一站。这个福音呢是本来教会的成立，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下来，那教会建立在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都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边。那么这里边第一次描写就是斯提凡殉道之后，大家逃难，这个门徒们逃难，就把福音带到了各地。那么，这个逃难的第一步，这里描写的是四散到犹大省里去，从耶路撒冷四散到整个这个省里。但是呢，同时又往北走，就到了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是第一站，就是异地的第一站，就到了撒玛利亚。是因着这样的原因，福音就带到了这里啊。
那为什么福音第一次传到异域，就是传到撒玛利亚，是因着大逼迫而发生的？
对，我们从这一节，这个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从一开始，尤其是前三节，就做了一个背景的交代。那在第七节是斯提凡的殉道，斯提凡殉道了之后，这是一件大事，初期教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之后，那犹太人对耶稣的门徒的逼迫就开始了。那因着这么强烈的逼迫，所以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四散了。到各处去，所以呢，他们所到之处就把福音带到那些地方，所以很快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行省的撒玛利亚。但是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啊，撒玛利亚其实福音并不是第一次，这并不是第一次到撒玛利亚，因为耶稣还没有成就救恩的时候，耶稣在世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到了撒玛利亚，借着跟那个叙加城的那个妇人的对话，把福音不仅传给了妇人，还传给了叙加城的很多的人。所以呢，在这一次福音到达撒玛利亚之前，其实这个城里已经有信耶稣的人了啊。但是呢，这是教会成立之后，这个福音开始外展的第一次，这是第一个。 在《使徒行传》里描写的一个异域的城市啊。
嗯。
但是呢，这里边需要看到，这并不是因着门徒们理解神给他们的福音的呼召，还有这个颁布的大使命，让他们有计划的把福音带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次之所以来到了撒玛利亚，是因着大逼迫，换句话说是被动的。
对，
在这之前呢，他们没有迹象，《使徒行传》里边没有迹象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想主动的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去，而是因为大逼迫发生了，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呢就把福音和见证就带到了逃难的地方。
嗯哼。
所以呢，福音到了第一次到了异域，是因着大逼迫，是一个被动发生的。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这里边呢，让我们看见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人没有主动的去计划，这就是圣灵借着这个逼迫让他们出去。
嗯，
这个，所以神使用这个大逼迫。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主动的把福音带出去，恐怕是在他们的理解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上帝的这个计划。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
嗯，
是为什么？第一次传到异域是因着大逼迫而发生的啊。
嗯，那后面你刚刚提到了被动和主动啊，那后面问题是门徒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被动和主动的表现？
对，因着不是他们的计划，是因着逼迫让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也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嗯哼。
因着逼迫不得不离开，因而把福音带到那里去，这是一个被动的表现。但是呢，你读今天的经文，其实并不只是被动的。
嗯哼。
我们看门徒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就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传道是一个主动的，他们被动的逃到各地去，但是他们主动的在那些他们到了的地方传讲耶稣基督，这就是主动的。
嗯。嗯。嗯。
第五节写这个腓力就更加主动，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他说他到了那儿是宣讲基督，所以呢，从后边的描写里边，他既主动的宣讲福音的信息，同时又行神迹。
嗯
所以呢，这就是门徒在四散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被动和主动的结合啊。换句话说，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被动的把你推到一个地方去，但是因着你有使命，所以呢，你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是被动的去躲避灾难，而是有你自己生命的那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使命驱动你就会有积极的表现啊。
那最后一题是这样的现象给我们什么启示？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门徒在理解上帝的心意当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生命，你真的领受了这样的使命，有一个使命感，你心里是有一个动力的，你愿意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当你的这个局限被圣灵的工作引导的时候，那么你的那个使命感就，不管你到了哪里，他就会让你主动的去做见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每一个信徒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上帝的心意的理解常常是有局限性，就包括使徒彼得，我们在后边到了约帕的时候，你看他领受的意象，他这个领受意象的过程，暴露出来，使徒彼得在一开始也不认为福音是给全人类的，
对，
他认为福音只是拯救犹太人的，神的选民的，他没有想到福音也可以拯救外邦人。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灵的引导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看到圣灵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局限性就被突破，我们呢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和他的计划，我们就会因着我们的使命感，就会主动的和圣灵同工，然后呢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事儿啊。
好，这是第一组讨论的题目。第二组题目，腓尼在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时都做了什么？他所行的神迹在这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12节说到这些人信了，而且受了洗，你认为此时他们已经得到了基督的救恩吗？为什么？这里对于西门这个人物的描写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问是说，腓力在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都做了什么？这个经文里边有具体的描写啊。
对，经文写得很清楚，就讲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从这些描写里边，我们可以归纳两条，就是，腓力在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做了两类的事儿。第一类呢，就是语言上的宣讲，宣讲福音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讲基督，宣讲基督，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是行神迹，他行了好多神迹，这里边具体的描写就是赶鬼。有人被鬼附着，然后他把这些鬼赶出去。另外呢，就是医治，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了医治。他会行神迹，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腓力做了语言的传讲和行神迹两件事儿啊。
那他下面问题是他所行的神迹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反应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当然传讲的信息很重要，因为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救恩，这些是要靠那个信息。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嘛，它是信息。但是呢，如果腓力只是向撒玛利亚人讲这个信息，我们就像后来。保罗在那个雅典的时候向人宣讲这个信息一样，你看能够反应，有反应的人是寥寥无几，没有很多人因着听了你说的话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啊。但是在这里，大家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这些强烈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因着他所行的神迹，这些人非常关注的听他讲，然后呢，他们也相信腓力这个人。所以呢，他就会接受他的施洗。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迹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吸引人的、让人引起人的关注的作用。所以它是很关键，在撒玛利亚这个城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
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我们不一定，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教会历史以及我们自己传福音的实践当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并不是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一定要行神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行神迹啊，这要看圣灵给你的恩赐啊。那么在这里，显然这个神迹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呢，就是这个地方，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和犹大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一样啊，文化上、风俗上有一些不同。那么他们又有过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过节，所以犹太人如果只宣讲一个道理，他们不一定很信任。可是呢，他们很看重那个神迹。其实，在很多地方，大家都是看重神迹的。因为神迹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啊，它不是普通的事儿，它是超自然的能力。 那么，尤其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他后边提到了西门这个人，西门这个人是行邪术的。
对。
其实你把正邪这个区别放下，无论是行神迹还是行邪术，它都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它不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在行事儿，它是超越了这个规律的，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对这种超自然的东西非常着迷。这个西门是个行邪术的，他也是为着自己的私利在做这些事儿。可是这些人呢，真的就听他的，他自己妄自尊大，但是这些人却说他是神的大能者，是吧？这样看重他。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风俗是非常佩服，非常这个崇拜那些能够行超能力的这样的事情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这个神迹在腓力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能够起到特别的作用啊。
那后面一个问题是，12节说到这些人信了，而且受了洗，你认为此时他们已经得到了基督的救恩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到最终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得到基督的救恩，是在这个时刻，在12节所描写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呢，说这些人，撒玛利亚人，他们都信了，而且接受了洗礼，而且是奉耶稣的名受的洗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得到了救恩呢？如果我们继续往后读的话，等到耶路撒冷来的两位使徒到这儿查看的时候，发现他们并没有圣灵降到他们的身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一个人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罪被赦免，是吧？他得到了永生。那么，同时呢，圣灵会住在他里面。可是他们没有接受圣灵，这是一个 indicator，这是一个信号，这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救赎。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说一个人是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受洗并不真的能让一个人得救，是吧？是信心。如果你有了信心，你没有受洗，其实你也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人还没有那个信心，但是呢，他接受了洗礼，那这个洗礼并不能够让他真正的得救。所以呢，受洗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能明
对，
白，但是前边他说什么？
他说：“以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说信心让你能够得救，可是这里边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你信耶稣的名，就说明你有信心；你信了神国的福音，你就接受了这个救恩，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应该得救了。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接受圣灵，还没有得救呢？这个听上去这个地方有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多读几个圣经的译本，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热爱的这个
马
和
可
合
和
本
本，
在这里的翻译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太准确。所以我们拿一个英文的译本来做一个对比。其实呢，主要的英文译本基本上译的都是差不多的，都和和合本不一样的。我们就挑一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你看看他怎么说的。
对，ESV 就是在那个12节里面，他说：“But when they believed Philip as he preaching good new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y were baptized, both men and women.”
对，你看这个ESV 呢，他说的是信了什么？和合本说的是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但是这里说这个 他们相信的是 Philip 这个人。
嗯，
当 Philip 传讲天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他们信了 Philip 这个人。
嗯，
其实不光 ESV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King James Version，还有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这些主要的英文译本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他说这些人信的是 Philip 这个人，
嗯。
而不是他传讲的天国的福音。
嗯，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明白了，因为在这前边有一节呢，也值得。就是说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对福音的反应，还有前边一个地方，就是第六节吧。第六节，你看一下，第六节他说：“And the crowds, with one accord, paid attention to what was being said by Philip, when they heard him and saw the signs that he did。”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当这个谁，当腓力传讲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专注，他们很注意他说这些事儿，因为呢，腓力同时行了很多神迹。这里边说的就是他们被腓力的神迹所吸引，所以对他说的东西非常非常认真的听，非常专注。那么后边呢，又说，他们相信了这个腓力这个人，因着他所行的神迹，他们相信了这个人。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因着一个人所行的神迹，非常相信这个人。那么换句话说，他们信的并不是耶稣基督的名和天国福音的内容。他们如果相信的是那个福音的内容，他们一定就得救了，是吧？但是这里呢，还没到那一步，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最初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吸引到这个信息面前，但是我们可能信心并没有接受这个信息的内容。你比如说，一个非常有见证的一个讲员，或者是非常有经历过神的讲员，或者是非常有口才的讲员。这些都会让你非常专注在他的信息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相信的是那个传讲信息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没有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那是关键的一步，那是很重要的一步啊。但是呢，显然在12节的这个时刻，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只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
那这里对于西门这个人物的描写的意义是什么？
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啊，花了很大的篇幅在写西门这个人。那你说，西门这个人到最后得救了没有呢？
这个也从经文前后来看的话，也不能，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他到底有没有得救。
因为呢，这个使徒跟他说，这里边写到西门信了，而且也受了洗，是吧？这个呢，是我们判断这些撒玛利亚人信了、受了洗，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得救了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因为这个他们信了的时候，西门也信了，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个谁，
西
西门
门也，
也是同样的。
但是西门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得救的。
对，因为使徒彼得和约翰来了，直接跟他说，因为他有一个表现呢，他看见使徒按手在谁的身上，谁就能够得到圣灵。他是一个玩邪术的，他对这东西真的是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贿赂这个使徒说：“我给你银子，你把这个戏法交给我，让我也能玩。”然后呢，彼得和约翰说：“让你的银子和你一起毁
一
灭
起
了
灭
啊！”
亡吧，
一
因
起灭亡吧，
对，而且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官，
对，无份无官，当然没有得救了，是吧？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信了，而且受洗的人，他是没有得救的。所以这是一个参照物啊，这是一个参照物。但是当 使徒两位使徒跟他讲了，说因为你这样的心术不正，你是得不到神的拯救的。那么说了这些之后呢，这个西门害怕了啊，害怕了之后他就求使徒，他说求你们替我向神祷告，让你们所说的这些咒诅没有一个能够临到我的身上。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你说他悔改了还是没悔改呢？
对，实际上前面彼得是跟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的这个道上无分无官，因为你的心不正在神面前。但是后来跟他指出了，你如果要懊悔你这个罪恶，然后就是说你要悔改的话，你可被还可以这个可能会被得赦免。
对，
那他这时候就说，那你就是求愿你
求
们
你们
求我，就是把不要让这些灾祸放到我的
我的
身
身
上。
上，
我看起来也看不出他这个时候真正的有没有得救。第一个，他的回答不是注重在悔改上面，因为石头让他你悔改，也许你可以避免这些。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把这个罪恶能够避免的话，那就行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就说我太害怕这个结局了，因为他自己也是玩邪术的，他知道这个很可怕，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恐吓，这样的这个他害怕这样的结局，所以他请使徒替他祷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真的悔改了，他因着害怕这样的结局，他就悔改了。所以这个他有没有得救，完全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悔改。当他知道他心里什么地方错了，他真的悔改，接受这个上帝的赦免的时候，他就能够得救。但是他单纯的为了避免这样的灾祸，那这是一个苟且的一个请求。要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得救。但是呢，西门有没有得救，并不是这里经文的重点。经文的重点呢，是借着西门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起到了好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借着西门在人们当中所吸引的那个注意力和人们对他的尊重，我们可以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城里的人很看重超能力，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呢，是借着他的信和受洗做一个参照。这说明在12节描写的时候，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并没有真的得到救恩啊。第三个呢，就是借着使徒和西门之间的这样的对话，让福音的信息更清晰地表达出来，就是你向罪的悔改，这是你得救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个西门这个人物在这段经文里边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啊。
第三组题目：彼得和约翰此时到来，具有什么意义？把福音带到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需要怎样的装备？你从腓力及彼得、约翰身上学到了什么功课？这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彼得和约翰这个时候来了啊，来到撒玛利亚。那么他的到来具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彼得、约翰来，他好像显出有一个 pattern，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后面看到的，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总部，当他们知道福音运动在往外扩展的时候，他们总会派使徒出去到当地去考察，就看到了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教会在宣教运动当中的那个职能啊，因为福音传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但是撒玛利亚还没有教会，这个时候显然还没有教会，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具有教会的职能。当他们听到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差遣两个人来。那到后来，这个福音传到
安提
安提
阿，
阿的时候，是同样的情况。
对，
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就差遣巴拿巴到那里去帮助啊。所以这就是教会的职能。彼得和约翰的来到撒玛利亚，意味着 教会的职能，教会在帮助福音的运动，
嗯，嗯。
福音运动无论推展到什么地方，教会都是它的支持和指导，这是教会的一个功能。两位使徒来，第一个意义是教会的职能，
嗯，
那还有什么呢？
那彼得和约翰到这边来的话，还有明显的就是，因着他们是成熟的使徒，成熟的那生命，所以他们到这儿来能看出有没有问题存在。
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遇到问题了，
嗯。
因为他们福音也听了，然后也信了，也受洗了，但是呢，有什么问题好像卡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呢，两位使徒来了之后，一眼就发现了问题，说你们该做的做了，但是还没有真的得救。这个圣灵还，你们没有接受圣灵，那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实际上是有非常成熟的灵命和那个有经验的领袖，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他们的属灵的目光非常敏锐，
嗯哼。
看到问题也有能力帮助解决问题，是吧？所以呢，当他们看到这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还没有完成得救的这个整个的得救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就帮助他们，就为他们祷告，使他们真正的得到了这个救恩，
嗯
然后他们接受了圣灵，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成熟的生命和有经验的领袖，换句话说，我们成长成熟，我们就能够在福音的运动上能够做更多的工作，为主做更多的工作。
嗯
所以，我们看，这是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的第二个意义
嗯嗯。后面问题是把福音带到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需要怎样的装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我们今天读的这25节经文，就是这第一次福音推展到了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撒玛利亚是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呢，你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实际上是有很多挑战的。你讲话，别人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来领受。你要在犹太人当中去，你比如说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在那个，在那么多人面前做的那个讲道啊，那个讲道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引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来印证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把耶稣基督的拯救传讲给大家，那所有的这些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相信这些先知是替神在讲话，他们讲的预言，他们都是相信的，而且在渴望着它的实现。那么这样，彼得一说这些话，这些人就觉得扎心，他们就想要接受这个真理。可是到了撒玛利亚，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他要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呢，第一，在这个不同的文化的地区，一个新的地区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一个敏锐的眼光，要观察这个地方的特点，要根据这些特点选择怎么样 present，怎么样把福音向他们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啊。所以呢，腓力有这样的恩赐，当他观察完了之后，他就知道神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要有那个 passion，要有那个热心，那个使命感。所以当腓力到了这个地方来，别管他当时是什么处境，他都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因着什么原因到了什么地方，我都有责任把耶稣基督见证给当地的人。所以呢，他来了，他就传讲耶稣基督啊。那么还有第三个呢是，他要认识自己的恩赐，他知道这些地方的人渴慕那些，不是他们崇拜那些超能力，但是呢，如果他要不知道他有行神迹、医病赶鬼这样的超能力的恩赐，他也做不出这些神迹来啊。他如果行不出神迹来，他传讲的信息可能就达不到吸引大家注意力的那个效果。但是呢，他很清楚，他 就是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有一个使命感的热心，他还清楚圣灵所给他的恩赐，这几个因素使他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得到很好装备的宣教士，他能够把局面打开，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城的人
那你从
啊。
腓尼基、彼得、约翰身上学到了什么功课？
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啊，除了西门之外啊，这就是腓力是第一个，是七个执事里边的一
一
个
位，
啊一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使徒，
使徒彼得，还有使徒约翰这三个人。我们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各学到不同的功课啊。对于腓力来说呢，那他是一个服侍范食的，在教会里被选出来。服侍范事做指示的，但是在挑选的时候，使徒就看重被挑选出来的人的属灵的那个成熟度啊，他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是一个有使命感、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恩赐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他见证主和宣讲福音的那个热心。所以呢，在逃难的过程当中，能够主动的见证这个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这个是我们从腓力身上学到的，他的敏锐的观察能力，他的这个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把圣灵赐给他的属灵恩赐行出来。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这是我们从腓力身上可以学到的。那从两位使徒的身上，我们刚才提到。他们受教会的差遣来到这儿，他们延伸了教会的职能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代表教会，他们是成熟的领袖，有成熟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经验。所以来了之后，他不是来了，我们就代表教会啊，给你们一些支持。他是有实际的支持过来。他过来之后一看，能够敏锐地看到问题，看到这些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实际上还卡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所以他们立刻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看出来，然后呢有能力帮助解决。当他们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圣灵就赐给他们，所以让帮助他们完成这个接受救恩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从两位使徒身上学到的是属灵的经验，还有生命的成熟。敏锐的属灵的穿透力，还有呢，顺服圣灵的差遣和教会的差遣，来完成主耶稣交给他们的使命。这是我们从两位使徒的身上所学到的功课啊。
那最后一问，这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不仅是从这三个人物身上，还有一个呢，具有位格，但是肉眼看不见的，就是圣灵。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那么这个主要是从第一节当中我们所反思的。当由于我们对信仰和对上帝心意的局限性，我们还不能够意识到上帝的计划的时候，那圣灵就做带领的工作。有的时候可能是借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儿，那么这里就是斯蒂凡的殉道和教会所。遇到的大逼迫，这些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圣灵却在这些事上做带领的工作。因着这个，门徒四散，当门徒被带到不同的地方，这里是带到了撒玛利亚城，那么他们勇敢地见证他们所领受的福音。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这正是圣灵的计划和圣灵的带领。所以呢，我们从圣灵的工作上，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借着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观察圣灵是怎么样带领的。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马上的就领受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计划与圣灵同工。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从圣灵领受的功课。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儿，你能不能从这些不如意的事儿里边看见圣灵的带领？ 或者你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圣灵的带领当中，因着发现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就使我们对信仰和上帝心意的理解的局限性被突破，然后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配合上帝的工作。这是我们从圣灵的工作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啊。
嗯，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谢谢大家花时间来准备，神祝福你们。
好，谢谢。